各位家人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先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赐下丰盛无比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白昼，在每个夜晚，主啊，你都来帮助我们，来保护着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哈利路亚。在每个白昼，你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行走在你的公义中。在每个夜晚，你将我拥入怀中，不打盹，你一直保护我。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息在你同在中。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带我的生。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息在你同在中。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息在你同在中。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带我的生。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带我的生。我一生一世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因为你是如此爱我。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无人能代替，张开双臂来拥抱我。我一生一世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因为你是如此爱我。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无人能代替，张开双臂来拥抱我。主，你是我盾牌，你是能把我打败，在你的光中我举目仰望，仇敌四散。所以我要向你举双手大声敬拜，世上最美的言语无法形容你的爱。主，你是我盾 安排，有谁能将我打败？在你的光中，我举目仰望，愁的四散，所以我要向你举双手大声敬拜。世上最美的言语无法形容你的爱。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在每个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有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将我们打败，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宣告哈利路亚，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得胜能力权柄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每一步你都带领我们一起走过，你亲自来教导着我们，说我们可以行走在你的公义里面，行走在你的恩典当中。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每一步你都陪我一起走过，教导我，让我在你恩典中。你总是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带领我，扶持着我。每一次患难中你都安慰我，修复我，将我抱在你怀中，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虽然不知未来如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你应许中站立，靠着你我勇敢前行。每一次患难中你都安慰我，修复我，将我抱在你怀中，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告诉我，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虽然不知未来如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在你虚中站立，靠着你我勇敢前行。虽然不知未来如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你应许中站立，靠着你 前进、啊、我多幸运遇见了你，是你的爱把我寻回，自我幻灭并为我戴上、啊、这世上最美的风景也不能和你相比，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这一生我哪也不去，只留在你的爱里，我的心紧紧依偎你。我多想永远停靠在你臂膀，就这样与你无关的我都不想，让我的眼单单注视在你身上，更多人是你最爱我的新郎。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美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我们便一无所缺，因为主你会在每一个时刻陪伴着我们，并且主你就是我们祝福的源头，使我们在每个时刻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你就拥抱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美好。哈利路亚，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能力颂赞权柄都归给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前两天听我们教会姐妹们讲他们的见证，怎么样摆脱想要吞没他生命的疾病，怎么样战胜从学校就困扰着他的互联网暴力，他们从面对这些束手无策，经常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到今天不但在自己的生命中得胜，还可以把这些作为见证，让家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神迹，看到盼望，看到祝福，看到恩典，看到神的作为，这让我非常的感动。让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让我们在聊天里给他们一些掌声，让我们感谢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也感谢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他们也让我想起那曾经要吞掉我的生命的患难，想到我自己曾经站在高楼上想要跳下去，看看我的今天，想到主在我们身上行的美善的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想要流下来。诗篇说，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但是如果你听过这些姐妹们的见证，或者亲身经历过神的美善，你会知道，有时候这个过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里面有等待，有绝望，有恐惧，有征战，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一次又一次凭着信心，凭着主的爱得胜，坚持下来。这个过程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能够讲出来的更艰难。所以我就想讲一篇讲道，叫做幸福背后的努力。但是我担心有人以为我是在讲律法，因为有些人听恩典听到走火入魔，一听到努力就觉得不够安息，不够恩典。他们想要过蒙福的生活， 却轻看这个过程。所以，当他们自己被仇敌攻击，当他们自己经历患难，当他们自己面对疾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缺少勇气，没有力量，没有坚持，没办法穿越迷雾，走到得胜的彼岸。有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知道方法，才能度过你生命中的一些患难。但同时，我们所做的努力与那些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所做的努力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而是凭着神的爱、神的大能。圣经说，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在风浪之中，在黑暗之中，我们要凭着信心进入耶稣的平安，进入耶稣的喜乐，那无法形容的大喜乐，那不是这个世界给的，所以这个世界也拿不走的大喜乐。不让自己的绝望，不让自己的抑郁，不让自己负面的话语，不让自己的抱怨，不让自己的方法，不让自己的意念，不让自己的道路去影响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运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安息不是身体的状态，安息是心的状态。我们的心里不能有1万匹野马在狂奔，其中一匹跑偏了，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些影响恩典运行的决定。但是进入安息，需要很大的信心，需要很大的努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患难和试炼都是一场属灵征战。神已经给了你得胜，但你要凭着信心，勇敢的去攫取这胜利的果实。恩典下的得胜，不等同于躺平中的得胜，也往往不是轻松的得胜。你要拿起得胜的武器，祷告、圣餐、听讲道、心意更新。你需要在平安中找到主看问题的视角，你要在喜乐中得到休息。养精蓄锐，好全力以赴地面对挑战。你要为主做工，你要愿意为主改变，改掉那些让你一次次陷入困境的方法和习惯。你不仅要从主那里领受恩典，你要从主那里领受力量，改变自己的力量，在征战中坚持下去的力量。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神是我们得胜的保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栽种，我们仍然需要浇灌，仍然需要。与神同工，很多时候有人的生命中有祝福的种子，但是他们缺乏浇灌，没办法让这祝福在他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所以今天神要教给我们种子生长的规律。诗篇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在逆境中仍然愿意去撒种。用自己的眼泪浇灌的人，一定能够看到神伟大的工作，在他生命中结出丰硕的果实。所以，神跟我今天讲的经文是讲撒种的，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4章的第26节，耶稣又说：“神的国就像这样。”有人在地上撒了种子，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他却不知道那种子怎样发芽和长大。大地自然长出五谷，先长苗，再吐穗，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事情应该按什么顺序发生。相信神在某种意义上是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同时也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做这些工作的时间。大家一起说，这里面有神的顺序。
这里面有
这
神
里
的
面
顺序，
有神的顺序，
里面有神的
这里
顺
面有
序，
神的顺序。阿门，阿
你不能
门。
一边要打乱顺序，一边又要神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神的时间可能很短，但是那是神的时间，我们要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顺序去等待神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十一奉献之前把钱先花掉，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不是律法，而是神做事的顺序。这就是为什么结婚之前不要发生性关系，因为如果你反过来，结果经常不是他更珍惜你，反而是他会利用你。神的工作有一定的顺序，带着感恩的心进入他的庭院，他的祝福就会临到你。如果每一次我做事之前，我都先感谢他在我生命中已经成就的一切，我跟神可以有更好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与主同工。主啊，虽然我的眼睛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为我成就了。所以不管我今天心情如何，不管我的环境看起来如何，我愿意给你10秒钟的赞美和感谢。让我们给我们的神10秒钟的赞美和感谢。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哈
感谢
利
赞美，
路亚，
哈利路
感
亚，
谢
赞美主，
哈
赞
利路
美主，
亚，感谢赞美，
赞
美
主，
赞
赞
美，
赞美主，
阿
利路亚，
门，
赞美
阿
耶稣，
门，
赞
赞美
美
主，
赞美
阿门，
赞
赞美
美
主，赞美主，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赞美
路亚，
主，
感
谢赞美主，
等等，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全能的神，我们永在的父，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
奇妙的测
阿门，
试，
阿
哈利路亚。
神的工作有一定的顺序，这顺序的结尾一定会有美好的结果。所以耶稣说，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他立刻伸出镰刀，因为收割的季节到了。有些人在季节到来之前就想伸出镰刀，在生根发芽之前就想伸出镰刀，结果他们用人的方式去成就神还没有准备好成就的事情。以实玛利就是这么来的，以色列今天跟哈马斯的战争就是这么来的，一个是以撒的后代，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但以实玛利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有时候有人花钱去争取人的好感和施舍，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使用神已经给了他的东西，最后他可能毁掉神给他的供应。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27和28节。黑夜白昼，或睡或起，他却不知道那种子怎么发芽和长大。这是关键的一句。他不知道那种子怎样发芽和长大。然后耶稣说，大地自然长出五谷。这让我想到恩典，也想到神的主权。这让我想到我晚上睡不着，在那担忧的时候，如果我能恢复平安的心境，如果我能恢复安息的心境，如果能恢复喜乐的心境，自己不给自己捣乱，让神用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我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好。所以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是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主啊，我祈求你今天赐给你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所需要的，你非常清楚我们有他们所需要的，但我也非常清楚你有，所以请你使用我的口启示他们，请你使用我的声音和话语祝福你的孩子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宣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耶稣首先要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是急躁。在黑暗的环境之中，我们最先要改变的是急躁。在黑暗中，急躁会怎么样？你会磕到、碰到、被绊倒。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学会耐心等待，等待属灵世界中已经拥有了的得胜，按照神计划的时间和顺序到来。门徒们希望耶稣立刻就在地上作王，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推翻宗教领袖们的统治。这像不像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一样，我们希望此刻马上
我们的愿望就得以成就，此刻马上就得到解脱，此刻马上风浪就止息。于是耶稣描绘了一个场景，或许最能精确最能精准的体现我们在生活中因着信心撒下种子满怀期待的等待收获的时候的那种心情。他讲了信心的不同的阶段，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为我们成就的。神会解决你每一天遇到的问题，神会给你力量去迎接下一天的挑战。你不要去盼望神某一天突然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一下子解决掉所有问题。我们的生活不会完全没有问题，就好像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身上所有的毛病全部都改掉，因为我们是人，因为世界是堕落的，也因为魔鬼还会攻击我们。不过你也不需要担心，神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一直走到胜利的彼岸。我们喜欢听翻转这个词，耶稣告诉我们，翻转有点像种子在泥土中所做的事情。他希望你知道，很多事情是有一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的。巴菲特谈到一些人想要发集财，想要获得快速的成功，他说，不管一个人多有才能，付出多大努力，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我们的姐妹中有人怀孕吗？神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的孩子。我宣告神赐完全的健康给你的孩子，赐给你平安的生产的过程。我相信我们教会里总有一些年轻人在为教会的增长做贡献，在帮助人类遍满全地。老话说十月怀胎，这是农历的说法，按照公历是九个月。所以巴菲特说，你没办法在一个月里就把孩子生下来，即使你让九个人同时怀孕，也不能在一个月就把孩子生下来。他举这个例子是想让那些想快速发财的人知道，很多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我知道你昨天就想要，我知道你马上就想要，我知道你希望耶稣是快餐店，但是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跟随神的时间，跟随耶稣的节奏。耶稣说，神的工作是有步骤的，种子要先长苗，再吐穗，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三年前，神赐给我们一个花园，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花园里面种花种草。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想要看到花开，就必须先播种。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想要先收获再撒种的世界，我们想要先买房再还贷款，我们想要先同居再领证，我们想要先上车再买票。但是耶稣说，在神的国里，你需要先用铁锹挖地播种，才能用镰刀收割。这是耶稣教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按照神的顺序。你不太可能拿着镰刀跑到一个你根本就没有撒过种的田地里去收割，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可以不播撒爱情就有幸福的婚姻呢？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可以连成长关怀小组都不参加，就能跟读出恩典教会里的姑娘约会呢？神说有个撒种的过程，我很喜欢这一点。你不喜欢神把他的话语的大能的种子撒在你的生命中吗？你不喜欢来听讲道，让那些恩典和祝福的种子在你的生命里面生根发芽吗？在同一章圣经里，耶稣还讲了另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他给了我们一个画面，种子不断地撒下来，不断地撒下来。神总是在跟你说话，不用祈求神跟你说话，静下心来倾听。有些人经常求神说，请你跟我说话，请你跟我说话，请你跟我说话。神说，如果你闭上嘴，你会发现我已经在跟你说了。种子不停地撒下来，不停地撒下来。虽然有些译本把这叫做撒种的比喻，这比喻更多的讲的是泥土，讲的是我们的心。泥土指的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渴望， 我们的情绪。有一些种子落在路旁被鸟叼走了，有多少人生命中有叼走你的种子的人，叼走你的喜乐的人。早晨还不到九点半，哎呦他又来。有多少人手机上有叼走你的种子的应用，我们很多人积攒了一大堆种子，但是不把它们撒到泥土里去，我们变成专业收集种子的人，知道怎么在圣经上画重点，但从来不付诸实践。没有泥土，种子只是未开发的潜力。这会让我觉得很可惜。如果到了天国，神给你看你在地上的时候浪费了多少种子，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所以不能只听道，要把讲道行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宗旨是讲行得出来的道，让你真的蒙福，真的改变，真的成长，真的喜乐，真的平安。因为你不是被你听到的道祝福的，你是被你活出来的道祝福的。所以这是主今天要教给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要把道活出来。世界的道理是你要懂得更多，但是我活到这么大明白的道理是，其实我懂得已经很多了。我们知道舌头有权柄，但有多少人能做到不用我们的嘴讲负面的话语、失败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留下了他的平安给我们，但有多少人能真的活在他的平安里面？我们都想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大家一起说，如果你做你已经知道的，你就会成长。
如果你做你已经知道的，你就会成长。
如果你做你已经知道的，我会成长。
我做我
如果我
如果你做你已经知道的，
如果我做
你做的，我就会
成长。
如果
你已经知道的，
你做的。
阿们。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懂得更多，我的属灵生命就会成长。但是让我举个例子。我生命中很少有后悔的事情，神不让我们去回看过去，但我还是有一两件后悔的事情。我非常后悔我没有在生孩子之前就写一本教育孩子的书。对，有人说孩子是他妈妈生的，但是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写一本教育孩子的书，那个书的水平可以非常高。因为我学到育儿知识最多的时候是他妈妈生下他之前。我还非常后悔我没有在开始讲道之前写一本怎么做牧师的书。我的书里面会有表格，会有各种概念，500多页。但是你们来了，你们把我怎么做一个牧师的理论全都打翻了，羊群搞乱了我怎么做一个牧师的知识体系。现在我写不出一本书了，现在我只能写几个字，感谢主，交托给主，爱主，赞美主。耶稣说，要有一个播种的阶段，那个可能性就在眼前的阶段，那个你为神要在你生命中做的事情兴奋不已的阶段。但是这个播种的农夫似乎不怎么样，因为耶稣说，这个农夫不知道他播下去的种子是怎么长大的。他经历了种子成长的过程，他看到了种子发芽抽穗结出了籽粒，但是却不知道种子是怎么做到的。当然他浇水，他施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听一些讲道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要走窄路，要宽恕，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就在这些道在讲坛上回响的同时，我听到羊群回应说，怎么做到？你告诉我了应该做什么，但是你没告诉我怎么做到，我不知道怎么做到。所以那些讲律法讲圣洁的人，他们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有多高，他们告诉我们要达到这些标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大家一起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做到。
不知道
怎么做到。
我不知道怎么做到。
耶稣找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是宗教领袖吗？是学者吗？是圣洁的法利赛人吗？耶稣选择了谁来生他的儿子？ 当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玛利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玛利亚说怎么做到？当耶稣说要喂饱5000个家庭的时候，门徒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怎么做到？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承认我们不知道。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做到。比如说我们这间教会，如果你问我这间教会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可以编一些故事，只给你看一些可能的因素，但是实话实说我并不知道。神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做过一些事情，你都不知道神是怎么做到的。你可以装成你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你的工作为什么会出成绩。你可以装作你很帅气，很会讲话，所以你得到了那个姑娘的芳心，但事实是你并不知道。举起你的手来，如果你知道我讲的是你，你其实并不知道。大家一起说，我其实并不知道，是神成就了他。
我其实并不知道，
是并不知道是神成就了我。
阿们。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我没有孩子之前，我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知识，我以为我知道。但现在孩子来了，我才发现我不知道。有一本书教我要把孩子包裹起来，他就不哭了。我发现我的孩子根本包不住。我需要诚实的告诉你，在我生命中有些患难，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我以为我会从楼上跳下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到第二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打赢那么多官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做成那么多业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想出那么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爱我，我连礼物都不会送。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平台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听到我的讲道的，我不知道。有时候你看着种子来判断将来收获的多少，但如果你真的诚实的话，你会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到。所有生活在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的祝福中的人，给我们的主一些赞美。最近我们在让我儿子睡前听读出恩典，我听着听着说，这真是我写的吗？你要让我再写一遍我都写不出来，所以别问我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像一个小孩打开冰箱拿吃的，你问他冰箱里的东西从哪来的，他说我怎么知道。就像一个小孩打开电灯开关，你问他灯为什么会亮，他并不知道。这是主耶稣今天要教我们的第四点，信心就像这个孩子，你只需要相信神，知道自己不需要知道。你不需要知道汽车是怎么工作的就可以开车，你不需要学过电力学就可以住在有电的房子里，你不需要知道泥土是怎么让种子发芽生长的就可以获得丰收，你不需要知道神是怎么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的，你只需要知道神一直都在为你工作。你不需要知道神祝福你的方法会是什么，你只要知道神祝福你的心意。我希望有人愿意为那些你不知道神是怎么为你做到的事情而赞美他。你必须经历播种的季节，你将会经历收获的季节，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中间的季节，你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季节。属灵的成长就是这样，你要做一部分，祝福你的是你行出来的道。你播种，你浇水，但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种子会成长。这是他们不想我告诉你的天国的秘密。他们希望你以为神拣选使用祝福那些什么都知道的人，神拣选使用祝福那些圣洁的完美的典范。让我来告诉你，神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像彼得一样的渔夫，像喇合一样的妓女，那些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人，这是神寻找的人。谦卑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不是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没办法领受神的智慧的人。如果你带着一颗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心来，神可以用他的智慧来带领你 充满你。我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到就能做到，如果我必须知道了才能做到，我今天根本就没办法给你们讲到，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声音从这个房间是怎么进入到你的手机里的。我是搞互联网的，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我也不知道电子为什么能那么高速的传播，正负电极是怎么产生的，光速为什么是这么快。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知道，当物理学进入夸克的领域的时候以后，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物理现象在最底层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有一台电脑，我打开 Zoom， 我分享我的 PPT， 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你们就看到了，但这不影响我给你们讲到，也不影响 Zoom 正常的工作。也许今天在你们中间也有一个人在某个处境中，他不知道怎么做到，他说，主啊，我不够聪明，主啊，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主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主啊，我感觉一切都很陌生。神坐在天堂的宝座上，通过我来告诉你，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到，因为我知道他是收获的主，我播种，我浇水，唯有神可以让他生长。我不知道怎么做到，但我还是播种，为你们播下神祝福的种子，不要让你不知道的事情阻止你去播种。我要持续的播种，我要持续的相信，我要持续的宣告，我要持续的祷告，我要持续的听到，我要持续与主同行，我只需要做圣经教给我的。我相信我可以按手在你身上治愈你，我有这个权柄。主耶稣说，你不需要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我需要的只是你的船，我需要的只是你的愿意，我需要的只是你的顺服，我需要的只是你的跟随。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到，你可以像亚伯拉罕那样，从乌尔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哪儿。神需要你播种，但是你控制不了雨水，你控制不了种子的生长。有不少人，他们想要知道了才去播种，神告诉你，这不是正确的顺序。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最大的成长不是通过农夫的工作得到的，而是通过泥土的工作得到的。大地自然长出五谷，先长苗，再吐穗儿，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这是一个过程。门徒们希望神的国一下子就到来，神的主权一下子就彰显，但是耶稣说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慌，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计划来的，他是带着神的旨意来的，他没有延误。泥土的工作给种子带来最大的成长，但也给种子带来最大的考验。种子能在泥土中成活吗？在播种的季节，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土被翻开，种子被种下去。这可能很辛苦，你可能会干得满头大汗，但是你能看到。收获的季节，你满心欢喜，因为你马上就要吃到田野中的食物了。你可以看到你辛苦劳作结出的果实。但是，种子在泥土中的阶段，你什么都看不到。耶稣说，大地自然长出五谷，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多梦想死掉的地方，在泥土里。我认为这是很多婚姻失败的地方，在泥土里。我认为这是很多好心变成冷漠的地方，在泥土里。我认为是在换尿布和送孩子去大学之间的某个地方，家长说，主啊，我真希望我没生这个孩子。做农夫是一回事，但有时候我们不是农夫，我们是那颗种子。我的意思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像那颗被埋到泥土中的种子。泥土是非常奇怪的地方，因为在泥土里，种子还不知道把它种到泥土里的人的旨意是什么。当种子在泥土里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环境一片黑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没办法坚持到第二天。 我知道种子没有意识，但是你的生命就是一粒种子，你的盼望就是一粒种子，你的梦想就是一粒种子，你对幸福的憧憬就是一粒种子，神给你生命的旨意就是一粒种子。而有时候种子是在泥土之中，在失望之中，在压力之中，在债务之中，在官司之中，在疾病的痛苦之中挣扎着想要活下来。这是我们最需要信心的时候，相信神的旨意还在你的生命中工作，尽管你看不到这工作的过程，但是你需要信心去撒种，你需要信心去撒种，你需要信心去收获。但你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是被埋在不确定性的土壤里，仍然要坚持生长，坚持活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坚持活下来就是种子最需要做的。耶稣说，神的国就像种子被撒在泥土里，待在泥土里，长在泥土里。我在花园里种花种草的时候，我不介意撒种，撒种的时候我需要相信这种子能结出果实。我不需要收获，收获的时候我需要力量去行动，完成我所开始的一切。但是在撒种和收获之间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可以浇水，可以施肥，但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在这段时间里，我需要相信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神在做我无法理解的工作。我会有一种想翻开土看看的冲动，我想挖开土把种子拿出来看看。但是你知道播种意味着什么吗？播种意味着释放，意味着你必须放手一段时间。我们希望我们听到的见证是这样的，我播种了，我睡觉了，醒来的时候我看到种子发芽了，土碎了，结出饱满的籽粒，我拿镰刀把它割下来，做了一个大蛋糕把它吃了，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但是那些给我们讲见证的人说，等等等等，我能不能实实在在的讲一下我的见证？我被埋在泥土里，我在泥土里好久，我以为我要死了，我在泥土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我以为我被遗忘了，我觉得农夫不爱我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去。突然我发生了改变，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熟悉了，但是我还在泥土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我还在泥土里，有没有已经长出了泥土，已经开花结果，已经做过见证的弟兄姐妹还记得你在泥土里的感觉，有没有人愿意赞美神，因为神知道你在泥土中的感觉。我在讲给谁听？神的心意是让你生长增长，但是你要明白，被种下是神的旨意的伏笔，生长是神的旨意的显现。当你把种子种下的时候，泥土并不是种子的归宿，它的归宿暂时隐藏起来了，你的盼望是它会变成玫瑰花或者长成苹果树。在它的归宿被隐藏起来和它的归宿被显现出来之间有一段时间，种子生活在黑暗之中。我知道我现在讲的是有些弟兄姐妹亲身经历过的，你知道这种感觉，你可能现在正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被种下是一种让人迷惑的感觉。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农夫，你没办法分清楚你是被种下了还是被埋葬。种植和掩埋都需要铁锹，都需要在地上挖个洞，但一个是有未来的，一个没有。掩埋意味着死亡，种植意味着改变，意味着生长，意味着它会重新钻出泥土，比种下去的时候更大更强。我再说一遍，种下的目的不是让种子待在泥土里，而是让它能钻出来变得更大更强。有多少从泥土中钻出来变得更大更强的弟兄姐妹， 愿意跟我一起说，我钻出来了，我变得更大更强了。
我钻出来
了，
我变
强了，变
强了，我比以前更强了。
嗯，我变得更大
更大更强了，
更大更强
了。我更好了，我更强。我受磨练使我受益，否则我没有机会看到神的荣耀。当时我不喜欢，但是我变得更强。我经历了黑暗，在黑暗中我没办法凭眼见行事，但是我变得更强了。如果你现在在黑暗之中，眼前看不到亮光，你要记住，记住，你是被种下的，不是被埋葬的。有一天你会生长出来。这是主耶稣今天要教给我们的第五点，你是被种下的，你会生长，会蒸蒸日上。你已经经历了黑暗，你已经经历了水火，生长的季节就要到来了，蒸蒸日上的季节就要到来了。你的家庭会蒸蒸日上，你的孩子会蒸蒸日上，你的工作会蒸蒸日上，你的财务会蒸蒸日上，你的健康会蒸蒸日上。大家一起说，我是被种下的。
我
是
被
种下的，
我
是
被
种
下
的，
被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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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被种下
的，
我是被种下的，我是被拣选的，我是被祝福的，我是被恩宠的，我是被爱的。你虽然在黑暗之中，但你不是被埋在那里的。大地会做你不明白的工作，让你发芽抽穗，结出籽粒。当你从黑暗之中生长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认不出你，因为泥土已经做了泥土的工作，使你变得更大更强。你是被拣选的，所以在黑暗之中，我相信如果你静下心来，你会听到神说，别着急，我的旨意是让你生长。你的生长现在完全符合预期。假如你感觉你在不确定的泥土之中，在失望的泥土之中，在疑惑的泥土之中，在焦虑的泥土之中，在恐惧的泥土之中，神今天要告诉你，不要着急，你还在我的旨意之中。我种花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种子是受到保护的。当你在泥土里的季节中，你看到的都是黑暗，你感觉很危险，但就在你什么都看不到的季节之中，你看，神知道种子需要度过一段脆弱的时期，所以每颗种子都被包裹在一层坚硬的保护层里，直到种子生发出它应该生发出的东西之前，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到它。我看到摩西躺在一个篮子里，他们试图杀死所有的希伯来的孩子，但直到种子准备好被释放，会有一个篮子承载着种子飘在尼罗河上。我看到挪亚在方舟里，我看到以利沙被火车火马围绕着。大家一起说，我是被保护的，
我是被保护的，
保护的，
保护的，是被保护的，
是被保护的，
被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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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想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知道你是被保护的，我想让你知道神把你包裹了起来，我想让你知道神不但把你的把他的旨意放在你的里面，他还用他的保护把你包裹起来。魔鬼会试着来攻击我，但我是被保护的。雨可以瓢泼而下，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有干旱，但是我是被保护的，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我自己不放弃，神就会保护我。神让我来告诉某位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是受保护的，你在为他祷告，就在你为他祷告的时候，神把他包裹了起来。这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你没办法为你的孩子做到，但是有多少人感恩，在种子离开你的手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开神的眼睛。种子还没有根，没有根能从泥土中吸收养料，也没有叶子可以做光合作用，但是种子有自己的营养供应。直到他有能力从其他地方吸取营养之前，神给了他充足的供应。我想告诉你， 种子不只有保护，还有供应。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我的里面，我从人那里得不到的，神会从里面供应我。我可以跟我自己约会，爱我自己，帮助我自己，祝福我自己，鼓励我自己，服侍我自己，为我自己宣告。种子需要的一切，神已经预备好了。所有有一些东西在泥土里的人，我们举起手来领受。我听到丰沛的雨水的声音，每一位有梦想有盼望在泥土里的弟兄姐妹，举起手来领受。这是主耶稣今天要告诉我们的第六点，种子的外面有保护，里面有供应，它的潜力从它里面生长出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在对每一个正在种子阶段的人说话，我们都会播种，我们都会收获，但你的信心的种子能不能在泥土中活下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在告诉我们他的死的意义。耶稣不是在讲麦子，他在预言他自己的死，他需要他的团队知道，他会被埋在泥土中一段时间，看上去我可能已经输了，但是不要担心，我是被种下的，一切都还在按既定计划进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神要跟你说的，你还在他的计划之中，一切都在按照预期的时间进行，恩典会弥补你浪费掉的光阴，蹉跎掉的时间，甚至你不知道如何把握的机会，你生命的列车仍然准点，还在一丝不苟的按照神的计划进行。否则你以为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神在去雅鲁家的路上是怎么被打断的？当耶稣到了雅鲁家，只见在场的人嚎啕大哭，场面混乱。因为当薛罗夫人打断耶稣的行程的时候，小姑娘死了。但耶稣还是来到雅鲁家。他们说，你还去干什么呢？他已经死了。耶稣说，他没有死，我按时来了。在你眼里我可能晚了，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一切都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等他来到雅鲁房子的时候，他说，你们都别说话，他没有死，他只是睡着了。他让他们闭嘴，因为他不希望这些人用他们舌头的权柄妨碍恩典的运行。今天耶稣来到你的房子，他同样要驳斥所有怀疑的人，因为那看着好像死了的，在神的眼里只是睡着了。他救醒了这个小姑娘，做了个蛋糕给她吃，一切都按既定计划进行。有人说，耶稣，你应该早几个小时去见拉撒路，他的尸体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耶稣说，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我按照你的计划出现，你会把我叫做治愈者，你已经知道我是治愈者，我要在你的生命里彰显我能力的另一个维度，为了你我会晚一点来，但如果你看到我晚了，别担心，把石头挪开，让我来宣告大能的话语，因为我还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神啊，我已经100岁了，我怎么看都不可能再有孩子了。神说，亚伯拉罕，去跟萨拉做你该做的事儿。你可能感觉自己老，你可能感觉太晚，但我是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神，你的生命还是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有一件事种子必须知道，无论你是在播种还是在收割，无论你是在等待，只要你跟随神，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而神说，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 使你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还在神的计划之中。神有一种方法，如果一件事被耽搁了，一件事被错过了，如果有一件事被遗漏了，圣经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你知道这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恩典可以把生活还没有撒出去的收进来。神说，在你生命的这个季节，我正在做一些修复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是神这话是讲给谁的，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修复的工作。问题是，你在泥土里的时候会不会放弃，远离你的盼望，错过你的收获，因为你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况。这是你需要信心的时刻。我可以在播种的季节播种，我可以在收割的季节收割，但是我在泥土里的时候，我应该干什么呢？我怎么办呢？神今天要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已经浇水了，已经施肥了，已经做了你知道应该做的，你已经准备了 你知道你应该准备的，如果你已经播种了，你知道你应该播种的，睡个觉，放轻松，享受当下，给自己放个假，相信泥土会做泥土的工作。诗篇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我就想，那我就可以安心睡觉。假如你已经整夜不睡，看护我，照看我，没必要我们两个人都不睡觉，不是吗？因为我需要睡觉。大家一起说，我需要睡个好觉。
我需要睡个好觉。
我需要睡个好觉。
阿们。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合作。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做的。我可以浇水，我可以施肥，我可以松土，我可以宣告，我可以领圣餐，我可以祷告，我可以把我的资源放到神的国度。我可以做这一切。但是真正让种子生长的并不是农夫的工作。农夫播种，但是泥土让种子生长。你已经用你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播种，你还不能收割，因为种子还在地底下。不如干脆休息一下。你需要保留一些体力，因为收获的季节会来到。而在收获的季节，你需要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脑细胞，去把神的祝福收回家。所以你为什么不踏踏实实的睡个觉呢？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传道，然后他要去对岸。你知道他在船上做什么吗？他睡觉。因为在船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需要做。门徒们想把他叫醒，他们说，耶稣，风暴来了。耶稣说，嘘，我在睡觉，别吵我，让我睡觉。风暴虽然看起来可怕，船虽然看起来要翻了，但是放心，一切都还在神的计划之中。在我的花园里，我在秋天把种子种下去，冬天来了，我很焦虑，我看不到种子，但是种子告诉我说，嘘，让我睡一会儿，我在积攒力量，别担心，我还在神的计划之中。等到天气转暖，第一次春意来临，我会破开坚固的外壳，把根扎进土里，我会生长，那我应该长出来的。因为我要蜕变成精彩的生命，绽放出绚烂的色彩。所以让种子睡吧，别把它从土里挖出来，不要着急，不要担忧，不要沮丧，不要抑郁，准备好你的镰刀，因为神应许了你的收获。我相信我播种的，我准备好了收获，而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我相信泥土会做泥土的工作。我的生命还在神的计划之中，一切都还在按既定的计划进行。 玛利亚有一次跟我说，说我最大的问题是想要在种子还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把它挖出来。他说我的急性子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最大的力量。我积极主动是我的优点，但当我等不及种子向我展示它会结出什么的时候，我想把土翻开，把种子掰开。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等不及要把东西撕开？你要让它睡一会儿，种子没有死，它只是在睡觉。雅鲁的女儿没有死，她只是在睡觉。拉萨路没有死，她只是在睡觉。神今天想告诉你，你的种子只是在睡觉。播种我有铁锹，收获我有镰刀，在这两者之间我可以安然睡觉，因为我有安然入睡的信心。白天醒来，夜晚入睡，大地自然让种子生长。你对神有没有信心可以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相信神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正在为你工作，这需要信心。你已经播种了，你知道神知道什么时间种子应该生长。与此同时，你要享受当下，你要享受平安，享受喜乐，放下一切的焦虑，放下一切的恐惧，让神去做他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介绍一个经验给你，这是我在患难中学会的。你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把它记在你手机的日历里。我会在这个时间处理官司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会在这个时间处理债务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会在这个时间浇水，在这个时间施肥，在我规定的时间之外，我就当这些事情不存在。一天24个小时里头，我们真正需要去解决问题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剩下的时间我就当这些事情不存在。我已经处理过了，我已经浇过水了，我已经把它交托到神的手里了。我不要从早到晚都让他搅扰我的心情，我不要从早到晚为他忧虑，我可以进入安息、平安、喜乐的状态。我要享受这个日子，因为这是耶和华创造的日子，是为了让我开心、喜乐、享受的日子。有时候，收获最大的障碍是你的心情，是那些在你的脑子里轰鸣的思绪。你要不把这些思绪封起来，装进一个盒子里收起来，它会让你一整天都非常沮丧，从早到晚的焦虑，从早到晚的恐惧，以至于你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干预恩典在你生命中的运行，你成为了最大的阻力。如果你能够放手，神会让种子生长。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的团队在开会讲这个问题，就是你用不着担心，今天是星期日，是主日，你担心这些干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你何必担心呢？神会做神的工作，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耶稣的每一个门徒，耶稣最信任的人，都在为耶稣焦虑，都在担心耶稣会上十字架。他们以为十字架会成为耶稣开创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死亡。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每一个门徒都希望他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以免被埋葬在坟墓里。但是耶稣，他站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任由所有的指控加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知道泥土有泥土的工作。那些黑暗，那些拒绝，那些失望，那些不安全感，那些债务，那些官司，那些疾病，那些威胁，有他们要做的工作。耶稣可以随时停下这一切，他随时可以呼召天使的军团来救他，但这就是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他保持了沉默，说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因为如果他们控告了我，我的父亲在天上就不用再控告你，所以我要把你的罪、你的耻辱、你的刑罚加到我的身上，好让本来有罪的你得自由。所以当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当他们把他埋葬进坟墓的时候，他没有抵抗，他在坟墓中待到第三天，好让泥土有时间做泥土的工作。他们不知道， 在星期五，耶稣不是被埋葬的，耶稣是被种下的。他在周五被种下，让我们每个人有了收获的期望。他是我们众弟兄中的第一个，他躺在坟墓中的时候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让我今天来向你们的生命宣告，向所有在经历失败、抑郁、拒绝、焦虑、失望的人宣告，泥土会做泥土的工作。那些告我的人，他们成就了我的公司，成就了我的教会。如果不是他们，我根本不会写读出恩典。如果不是他们，我根本不会加入这个创业团队。所以不要逃跑，不要害怕，不要着急，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神的国的样子。人做的事情，没有神不能让他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的。我相信这句话，我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我不一定知道神怎么做到，但是我不需要知道，因为我知道神的心意，我相信神的旨意。罗马书8章28节的重点不是在于万事，也不是在于益处。因为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未必会觉得舒服。罗马书8章28节的重点在于呼召。因为他的旨意就是他的应许。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些我看不到的过程，那些我不明白的工作，我不需要知道，因为我知道他的心意。对所有那些在泥土中挣扎了一段时间的家人，我预言复活。我预言每一个在抑郁中的人，每一个在失败中的人，你的盼望要复活，你的财务要复活，你的梦想要复活。魔鬼以为他已经赢了，但是周日来到，耶稣走出了坟墓。我不需要知道耶稣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不知道神怎么解决我的问题的，也许是通过撒勒法的一个寡妇，也许是通过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也许是通过一个小孩子的午餐，我根本没有把他计算在内的那个小孩子。种子看起来总是那么微不足道，神可以用很小的东西做很大的事。我不需要知道他怎么做到，我只需要进入他的平安，进入他的喜乐，进入他的安息，享受这一刻闲暇的时光，过美好的家庭生活，带孩子去公园玩，享受亲子关系，享受夫妻关系，知道神已经解决了一切，开心的去过神赐给我的美好时光。有些人被困在黑暗之中，被困在焦虑之中，被困在恐惧之中，是因为他觉得他必须知道，不知道他就心慌。所以这话语是专门讲给你听的，让你可以像农夫一样坦然地说，我都不知道泥土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像我这样要去服侍别人，服侍正在患难中的弟兄，你会发现有时候他最想听到的是你告诉他怎么做到。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以所有安慰的源头的名宣告，他会派天使围绕着你，他会保护你，他会供应你，你可以相信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到。有时候问题在于你没有等到神的时间表，你祷告了，化验报告还是有癌细胞，于是你放弃了，你不再祷告，不再播种，你不再有预期，你参加了耶稣的葬礼，不再相信会有收获，生意还没好转，儿子还没练游戏，你完全迷惑了，不知道哪些是神的工作，哪些是你的工作。所以这句话对你非常重要，你要听好了。顺服是农夫的工作，耶稣是那粒种子，他是神种在我们中间的种子， 他的复活使我们不需要完全理解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我觉得有时候不知道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那粒种子，以为我们是源头。顺服是你的工作，结果是神的工作，让神做神的工作。我对你的生命宣告，神会在需要雨水的时候降下甘霖。我对你的生命宣告，你生命中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发芽。主啊，今天我们举起双手领受你的甘霖，你圣灵的甘霖，你应许的甘霖。主啊，我们为在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之处发生的事情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种子生长，让它蒸蒸日上。我们相信种子会像你的国一样生长，我们相信在属灵的国度你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相信在天上所行的也会行在地上。每一位听到我声音的家人，我对你的生命宣告，一切都会成就，一切梦想都会成就，一切工作都会成就，一切盼望都会成就，一切翻转都会成就。主啊，我们祈求你降下甘霖，降在泥土中，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让种子生长发芽，结出丰硕的果实。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领圣餐啊，我们来领圣餐。亲爱的天父阿爸，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我们相信你在天上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为我们生活中的困难祷告，我们为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的这个时刻祷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种下的，不是被你埋葬的。你的旨意是让我们生长，让我们增长，你的旨意是让我们蓬勃的生长，你要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今天借着你的身体，我们吃下你的身体，我们领受你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我们领受你赐给我们生命中的保护，我们领受你赐给我们生命中的供应，我们领受你的平安，我们进入你的平安喜乐，我们进入你的安息。你的身体带着治愈，你的身体也带着平安，因为你说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都全然平安。所以主耶稣，我们一起领受你的身体，奉主你的名，阿们。我们领受，我们来领受主的宝血。亲爱的天父阿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聚在一起领受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你的宝血在它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它不但洗净我们的罪，它还赐你的能力进入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万事都能。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血，让我们成为公义。你说我们公义的人你必保守，你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凡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蛇，我们必判他们为有罪。主啊，你是为我们得胜的主。主啊，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借着你的宝血领受着得胜，领受着力量，领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阿们。